一同翻到创世纪二十一章，我们从二十二节读到三十四节啊。创世纪二十一章，我们从二十二节读到三十四节哈。好，那么我们一同找到创世纪二十一章啊，我们一同从二十二节开始读啊，请读。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的这地的民。”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戈起身回非利士地去了。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了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好，一同来祷告哈。主耶稣，感谢你，今天你来看过门，特别为今天晚上的聚集献上感谢。主啊，也求你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来安慰我们。主啊，我们实在是看到，主啊，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主啊，他也是一个软弱的器皿，但主耶稣，你要让他凡事得胜。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借着这段的经文，今天你也来看顾我们这一群软弱的人。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主啊，行走在我们的当中，用你羔羊的宝血洁净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你的圣灵来充满。主啊，求你自己亲自高抹你的讲台，好让你自己的羊群，主啊，能够在青草地溪水旁，主啊，吃得饱足，喝得饱足。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愿你在我们的当中，你亲自施恩怜悯，主啊，你自己来眷顾你自己的教会，眷顾亚杜兰都经营。我们深知我们何等软弱，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说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乃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行大事。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来倚靠你，我们谢谢你，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哈，就是亚伯拉罕呢寄居在这个基拉尔的时候呢，大家都从创世纪第二十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在基拉尔过一个寄居的生活。当他从这个地方寄居在这个基拉尔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啊。那么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我们都晓得有几个特性。第一个是他是一个寄居的人啊，换句话说呢，他居无定所啊，他从这个乌尔离开了老家，一路进到神所指示的迦南地啊，他就过一个支搭帐篷的生活。那像这样的一个寄居的背景呢到了二十章的时候，他就寄居在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了。那么一个寄居的人呢，我们在美国以前我都讲过，我们经常搬家啊，搬家搬到最后我们都没有信心了啊，我们会怕的，一年搬了两次家三次家啊，特别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啊，房屋很贵这个半年啊或三个月就涨一次房租，涨上几次了以后我们就要搬家了啊，通常都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寄居的背景呢心中呢充满了，其实是充满了不平安啊，实际的生活是充满了难处，并且当他寄居在迦南地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客旅啊，迦南地有迦南地本族的这些民族，而这些民族呢就非常的容易来欺负一个客旅。我想这是每一个移民寄居的人都经历过的一个例子。但是我们看见呢，到了创世纪二十一章第二十二节的时候，亚比米勒跟他的军长菲戈很奇妙的 啊，就从基拉尔这个地方啊，来到亚伯拉罕所寄居的这个地方啊。那么从基拉尔啊这个地方呢，来到亚伯拉罕的啊寄居的地方呢，那么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要跟他来立合约了。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亚比米勒是一个基拉尔的一个王啊，他有权势的啊，权势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王呢，就加上一个军长，这个军长是有力量啊，这个去军事武力啊，一个是政治的力量，一个是军事的力量，这是两个代表。他们呢很奇妙的啊，他们主动的来到亚伯拉罕的面前，要跟亚伯拉罕来立合约。那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讲了一个寄居的人，亚伯拉罕的背景是一个寄居的，如今呢神却把这个环境啊整个预备好了，让这个王啊跟这个军事力量的这个代表啊，这个飞哥呢，来到亚伯拉罕的面前跟他立约。那么我们来想想看啊，一个软弱的亚伯拉罕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得胜呢？其实从20章一直到21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至少有三件事情啊，当时的亚比米勒看见了啊，他就看到亚伯拉罕这个人虽然啊是个寄居的，不过亚伯拉罕这个人有上帝的同在。那么这个亚比米勒呢，他从哪三件事情来看到神与亚伯拉罕同在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从祷告里面看见的啊，你注意来看到创世纪20章，当时亚伯拉罕呢啊跟撒拉呢没有自己没有孩子的，可是当时啊神叫亚伯拉罕呢去为亚比米勒的家里的这些仆人啊，这些妇人啊来祷告生育啊，因为亚比米勒娶了这个撒拉的时候呢，神非常的生气。那么在这个创世纪第20章的当中，这个亚比米勒亲自看见这一位亚伯拉罕，原来他是上帝的一个先知啊，神要差遣这个亚伯拉罕进到亚比米勒家里头为他们来祷告，如果亚伯拉罕不去祷告的话，那么这个家庭的人就不能存活了。哦，这个亚比米勒从这个祷告的大能的里头看见亚伯拉罕这个人虽然呢手无寸铁，但是他这一张嘴啊却是上帝所高立的。哦，这个很厉害，弟兄姐妹啊，我们看见亚伯拉罕非常的软弱，我们也很软弱的啊，我们啊，碰到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势力啊，一个寄居的人要跑到当地去跟一个王去征战，跑到一个当地啊，他们手上有武力的一个军长啊，好像国防部部长一样，我们怎么去跟他们征战呢？亚伯拉罕怎么能够有力量去跟他们征战呢？其实上帝哈，就借着这样的一个难处，一个苦难啊，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难处，神使用亚伯拉罕啊。若是哈，你想想看，若是这个亚比米勒啊没有娶去撒拉的话，亚伯拉罕有没有机会为亚比米勒祷告啊？你们想想看，有没有？没有啊，说实在话是没有。那么亚伯拉罕没有错，当时是做错事了，隐瞒了部分的事实，没有告诉亚比米勒撒拉是他的妻子，是说是他的妹子。但是神是一个大能的神，当时亚伯拉罕离开吾尔的时候，上帝已经告诉亚伯拉罕了，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祝福你的我就要祝福他。所以你看见神何等的爱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软弱做错事情的时候，上帝还伸出他大能的手，把这个错事情变成一个祝福。弟兄姐妹，这就是你所信靠的神，很奇妙的。我们基督徒在软弱的时候照样做错事情，坦白讲啊，我们信主到现在有保证不做错事情的，我相信没有。我们在许多的时候，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也怕得要死，我们隐藏部分事实，因为我们很怕，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一样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的惧怕你跟我都曾经有过的，我们是一样的。当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件大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害怕。但是你看，神既然呼召了亚伯拉罕，神负他完全的责任，这一点就是不太一样了。这个世界的力量虽然大，但是在亚伯拉罕里面的那一位神比世界还大，神就有办法在这个苦难的当中做出了一个活见证，使用这一个最软弱的器皿亚伯拉罕跑到亚比米勒的这个家里头，跑到王的家里头去为他祷告。哎呀，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你就晓得今天你信靠了神，在凡事上他都要为你开出路啊，这是你所信靠的神。 许多的时候基督徒都有一个很错误的现象，以为说我今天做得好，上帝才给我出路，不一定的啊。我们有时候甚至是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是错的，亚伯拉罕也是如此，但是神还是要在这样的一个错一个大的一个环境的当中，神要让亚伯拉罕已经打开，他是一位施恩的神。哎，很奇妙的，就在这样的一个祷告当中，亚比米勒也学会了啊，也看懂了亚伯拉罕背后的那一位上帝了啊。这个就是亚比米勒啊，他还是有一个啊属灵的眼光啊，感谢赞美主。所以第一个啊，在这个属灵的一个祷告的服事的当中，上帝高举了亚伯拉罕，因为他是先知。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看来没有什么，但是在这个困难的当中，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拜啊，这是有大能的，这是一种大能，这个大能我们需要来看重的。那么第二件事情呢，这个亚比米勒亲自看见了，原来这个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居然他得到了一个孩子啊，这个孩子是应许的以撒。哎，这个事情在当时是一个神迹啊啊，因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呢不能生育啊，这件事情呢我相信啊很多人是知道的。那么在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呢，上帝按照他的应许把这个所应许的孩子赐给了亚伯拉罕，所以这个亚比米勒啊，这个王啊，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啊、一看见了这件事情，不可思议啊，在这个家庭里面发生了一件神迹，不可思议的神迹。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啊、这些外邦人啊，所以他怎么看我们基督徒呢？有时候我们去跟那些人传福音，传得口干舌燥，那些人还不见得信呢，对不对？但是这个外邦人啊，他一看到你的家庭有难处，或是有一个大的困难，这个困难是你不能解决，没有人可以帮他解决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困难当中，这个家庭居然能够得到另外一个大更大的祝福，诶，这些人他就想一想了，他的脑袋就会想为什么啊，他的问号就出来了，你信的那位耶稣为什么是这样的耶稣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亚比米勒啊啊，看见亚伯拉罕老年得子这个见证哈 啊这个见证啊，在当时我想是很轰动的，因为亚伯拉罕100岁了啊。我们从上一讲的时候看见孩子渐长的时候啊，断了奶，大概3岁了，以撒断奶以后呢，亚伯拉罕就大大的摆设筵席啊，很多人来到这个家庭来祝贺的啊，这在东中是一种很重要的风俗，很多人就要来为亚伯拉罕来欢喜快乐。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亚比米勒看到第二件事情啊，这是一个见证。好，第三件事情啊，这个见证呢让亚比米勒看见，凡你所行的事情都有上帝的保佑。这个第一件事情就是处理家庭问题了，大家都晓得啊，亚伯拉罕最后就把以斯玛利的跟以斯玛利的妻子夏甲呢就赶出了这个家庭，给他们一皮袋子水啊，这个家庭呢就离开了亚伯拉罕的家庭。那么在当时要处理这样的一个家庭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但是在神的一个看顾保守之下啊，这一个妇女夏甲带着一个少年人亚伯拉啊，这个伊斯玛利啊，14、15、16岁的这样的一个孩子离开的时候呢，虽然他们非常的软弱，但是神还是为这个夏甲跟伊斯玛利呢为他们来开路，并且神要祝福这个伊斯玛利成为一个大国哦。这些的事情啊，在亚比米勒的眼睛里面看见了、啊、这都是神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这三个见证啊，这一个王亚比米勒他看到他怕了，因为他突然发现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原来在亚伯拉罕背后的那位上帝是不太好得罪的。亚伯拉罕这个人很好得罪，人是很容易得罪人的，不过后面的那一位上帝非常不好得罪，这是他从这样的一个三个见证的当中他看见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我们每一个人看我们自己，说实在话多少软弱啊，是不是？生活当中的软弱，经济当中的软弱，婚姻当中的困难啊，软弱太多了啊，服事里面还有服事很多的软弱哎啊，一些误会，一些批评，一些论断啊，你看到那个人的罪性啊。但是假如今天我们的眼睛只是看到这些的话，那真的我们要上胆了，就像保罗说，那我们真的要上胆了。但是不是的，不是的，今天人看我们的时候虽然看的是我们，但是我们后面的那一位神是我们的盾牌。这个神啊，耶和华神早就告诉亚伯拉罕的啊，我是你的盾牌，早就已经跟他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神就带领亚伯拉罕借着这三个见证，哇，上帝好信实啊，上帝就引导那个亚比米勒基拉尔王亲自的这么老远的从基拉尔一路的跑到亚伯拉罕所住的地方，一个王哎，当地的一个王出巡呢、啊，好像这个库布提诺的这个市长哈 看见我们这里大大兴旺，有上帝的祝福，库布提诺市长带着这个当地的这个国民军的军长都来了啊，来跟我们谈一谈了，希望我们为他们祷告。哇，这个不一样的，你就想想看啊，当时哈、啊、这个见证的这个结果所带来的一个荣耀，这是亚伯拉罕从来没有想到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啊，从这个基拉尔呢来到这个别士巴啊，我们猜大概有多少的路程呢、啊？解经家说有25里路，25迈啊，当时就是骑着马或是骑着这个驴子哈、啊，这些王跟这个国防部部长啊，他们两个人要骑马或是骑驴或是坐轿哈、啊，反正不管怎么走，要走25迈，走到亚伯拉罕的家里面。然后跟他说好话啊，这还不是在你家隔壁嘞哈、哦，敲敲门就到了，还走25迈，这个是很虔诚的，很带着一个真正的一个虔诚的心来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家庭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王跟这个军长呢，就表示政治的势力跟世上的这个军事的权力都臣服在亚伯拉罕的脚前。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们基督徒最荣耀的那个时刻，弟兄姐妹们。亚伯拉罕跟随啊上帝25年，25年后神让亚伯拉罕看见了这个荣耀，25年，75岁离开乌尔，一路在25年的当中，他所过的生活高高低低，他跟随上帝啊，很多的风风雨雨，对不对啊，照样是大风大浪，但是问题在这里了，到了25年的时候，当他得子的时候，时候到了，上帝就让他看见一个荣耀，世上的这个君王来到他的面前跟他求和。哇，这是一个很活生生的啊一个见证啊。好，我们继续来看，那么这个寄居的这个支搭帐篷的，虽然没有武力，虽然没有势力，但是他靠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恩慈，上帝就把这样的事情引导在这个家庭的当中。那么我们来看看上帝的话对亚伯拉罕是不是很信实呢？我们回到创世纪第12章第3节，我们来看一看了啊，请大家来看看，在创世纪第12章第3节啊，我们来看，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了啊，他说，那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啊，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那么地上的万族要因你怎么样得祝福。对了，所以亚伯拉罕上得到上帝这个应许啊，就让亚伯拉罕亲身的经历到一个事实，虽然当时只是一个基拉尔王亚比米勒跟军长菲戈来到亚伯拉罕的面前，不过对亚伯拉罕的一生的经历来讲，这已经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了。好了，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上帝这样引导亚伯拉罕，那耶稣基督呢，一样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上，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万国怎么样他都要来统管的，万国的君王都要来到耶稣基督的宝座前向他臣服的啊，这就是在旧约的当中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引导亚伯拉罕得胜，到了新约，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一样要得胜的，一样的。所以基督徒的日子啊，在世的日子是有限的，那么在世的日子难处多多啊，但是如果我们看见那个终点站我们是得胜的话，你很有安慰。所以这个苦楚是自战自清的，这个荣耀却是什么呀，极为沉重的一个大的荣耀啊。好，那么我们继续看这个亚比米勒，他来到亚伯拉罕的面前到底怎么说呢？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来看他跟亚伯拉罕来求什么啊。哎，你来看了他啊，我们来看第23节，他说，我愿你啊，如今在这里指着上帝对我起誓。这个亚比米勒很聪明啊，因为他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信上帝的人，他说要、哦、你要对上帝起誓哦、啊、他怕亚伯拉罕反悔啊，你看这个外邦人就是如此啊，怕讲话不算数，其实亚比米勒比较会讲话不算数了啊，亚伯拉罕是不会的。然后他说什么呢，他第一个，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诶，他在求什么？求保护啊，懂我意思，你不要欺负啊，求保护啊。哎，很有意思啊，从世上的角度来看，到底谁有力量啊？ 啊，亚比米勒一定是有力量的啊，他有武力，他有地方，他有土地，他有人啊，他有军长，他有势力。可是妙的就是妙在这里，他来求亚伯拉罕来保护他，你不要欺负我。哇，弟兄姐妹啊，如果有一天哈，一个很有势力的人，以前跟你作对的，到了后头他要来求你的时候，哎呀，我告诉你啊，你心中的那个喜乐哈，你真是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你知道那不是你做的，很简单。从世上的角度看，亚伯拉罕完全不可能做到这种事情，他除了一路不惧怕以外，除此之外别无夸口。就像保罗所说的，我能夸的是什么呢？我能夸的不过是我的软弱罢了。一样的，保罗也是如此的，在他一生服侍的经历所夸的就是软弱。但是更重要一点，耶稣基督得胜了。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跟他求保护了哈啊，我们今天讲保护费啊，来求保护，求你来保护我哈。我们这个看到你后面那位上帝是惹不起的啊，请你哈，请你帮助我哈，恩待我哈，不要欺负我，我们认输。还有我的孩子哈，他很聪明啊，外邦人也是很有智慧的。我的孩子跟什么？我的后代的子孙，哇，这个保护可是没完没了哈，要一路的保护到他后代子孙了。这个人也挺聪明的哈。好，第一个啊，要求保护了，不要欺负。那么第二个是要干什么呢？哎呀，你看他要求恩慈了。他说啊，我怎样厚待你，你也要照样的厚待我。那么你不只要厚待我，还要厚待你所寄居这个地的民。奇怪，到底谁是这个主人呢、啊？这个基拉尔到别斯巴这一块地，到底谁是主人？你们想想看，原来是基拉尔这个王，他是这个地方的主人啊，他是这个当地的是部落一个族长，他是这个主人。但是今天这个部落的王跑到亚伯拉罕的面前说：“求你来厚待我们。”换句话说，他把他世上的权柄怎么样，甘心情愿的交到亚伯拉罕的身上，因为他知道你有祝福，我没有祝福，因为上帝的祝福是透过你而来。你看，你一祷告，我们家的这些妇女就可以生育了。哇，你的祝福是够大，你的金口不开啊，我们就遭殃了。所以，请你厚待我们。哦，弟兄姐妹，很厉害哈，这上帝的手啊，在他所爱的这些儿女的身上，就设下了这样的一个规条。啊，弟兄姐妹，你们说这可能是一个啊旧约里面才有的，但是我告诉你，新约照样有，请你翻到哥林多前书看一看。照样的啊，哥林多前书我记得以前跟你们分享过了啊，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请大家看第三章十六节啊，我们来读一读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啊，请读。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个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个殿就是你们。看到没有，这一个应许其实就是从亚伯拉罕的应许而来的。今天上帝要保护他的教会，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就是指我们了，我们是教会啊，神的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如果有人要毁坏你的话，毁坏基督徒的话，神要毁坏那个人。那上帝跟亚伯拉罕说得很清楚，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就一样的，到了新约教会一样是如此的，上帝要伸手照样是教会的盾牌。所以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应许，我们抓住这个应许。主啊，那些恶人要毁坏你的殿呐、啊，求你伸出你的手保护，因为你在圣经上你自己说了，你要抓住这个应许啊，基督徒要会抓住上帝的应许来祷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亚比米勒的王呢，他就来到亚伯拉罕的面前求恩慈啊，请你厚待我啊，你要对待我有恩典。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啊，看见这样的一个亚比米勒王今天来到亚伯拉罕的面前啊，说实在他也是真的是很够诚意的啊。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呢，这个亚比米勒王要求跟亚伯拉罕来立约。好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了，到底谁才是这个地的主人呢？虽然这个亚比米勒跟这些军长世世代代居住在迦南地，居住在基拉尔这么久，但是上帝曾经告诉亚伯拉罕说了，这个迦南地我要赐给你，其实就算是他的了。虽然他还没有走遍迦南地，但是上帝说，你举目所看就是你的，上帝已经有话语的应许了。哦，亚伯拉罕呢，就在他年老的时候，100岁的时候啊，他就经历到这样的一个恩典，他就看见了神其实真的是一个奇妙的神啊，让基拉尔这个王呢愿意 来到他的面前，让他这个寄居的一个人，支搭帐篷的人，变成一个当地的主人。他有权柄了，很奇怪啊，本来没权柄的，到处躲到处怕，如今啊，他有权柄了，上帝就把那个降卑的怎么样高升起来，时候到了就高升了。这是上帝的路，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刚刚开始，我们信主啊，我们难处很多，我们受人欺负啊，有人批评，有人论断啊，都没有错，这些都是难处。但是时候到了，那是有时间的啊，神在他儿女的身上都设下时间的，时候到了，神就要把这些人升高起来的。神不会让他的儿女一辈子都是这样，不会的，上帝的荣耀一定要出来的，这是神做事的法则。所以以色列人420年以后，上帝的荣耀到了，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神要把他们高举起来。神说这是我的军队啊，出埃及记你去看，上帝称那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出埃及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拜托，如果按照我们看，个个都是要准备要赶快逃出法老的手掌啊，一群可以讲说是难民啊哈。可是上帝说 No， 这是我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神就把大能放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好，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个寄居的变成主人，没有权柄的变成有权柄啊，甚至更如同哥林多前书1章27节就讲的，神就拣选世上愚拙的，叫那个有智慧的来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个强壮的羞愧。感谢赞美主啊，这是我们所信靠的神。那么我们来看看启示录第12章11节，启示录第12章第11节也是今天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今天如同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居住在那个迦南地，我们也是走信心的道路，自搭帐篷，随走随足坛。但是我们虽然软弱，如同亚伯拉罕一样，神怎么样恩待亚伯拉罕，今天上帝照样的要恩待我们。在启示录第12章11节，我们来读一下啊，启示录12章第11节啊，在新约的366页，他说啊，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宝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好了，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是得胜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地位是得胜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能够胜过那个魔鬼，是因为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同时和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如同亚伯拉罕一样。那么这个所见证的道啊，不一定是我们好像有非常好的行为，不一定的，而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就如同亚伯拉罕在软弱的当中，上帝伸出他恩慈的手保护他，让亚比米勒，我刚刚讲了，看了三个非常大的一个见证啊，这三个大的见证让这些人啊愿意臣服在亚伯拉罕的面前。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也在基拉尔跟别示巴这个地方呢，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因为呢啊，两边的和好是上帝的心意啊，神要我们基督徒维持和好，这是神的心意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了啊，生命记，在生命记里面，以神就教导以色列人了，如果你要打仗的时候啊，要先来向那些人啊，要有一个动作的哈、啊。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第20章，我们读第10节。神的本意呢，是要基督徒与人和睦的，这是上帝的本意啊。那么当有人要跟我们求和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接纳这样的求和。那么我们看生命记第20章第10节，我们来读一下，他说啊，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来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好，好了，你看见这是上帝教导以色列人啊，如果这些人啊，你要去攻打他们，好了，先讲好话啊，大家和睦，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好，那么就和睦，那这些人来为以色列效劳，其实就是来服侍上帝了啊，一样的意思。那么这是神的一个本性，神希望啊，神希望人能够在神的里头能够合一。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一个美好的见证呢，也需要借着一个事情呢把它讲出来的。那么这个事情呢啊，怎么的啊讲出来呢？你看亚伯拉罕呢，接着就告诉亚比米勒一件事情呢。因为当时啊，当亚伯拉罕受欺负的时候呢，你看第25节啊，虽然两边要立合约，亚伯拉罕也说我情愿起誓，不过亚伯拉罕在立合约之前啊，先把一件事情讲清楚 啊，免得以后立完合约以后啊，再讲的时候呢就不方便啊。所以我们看见要一个清楚的规劝，你愿意跟我立合约，我也愿意，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要规劝你一下，把它讲清楚，免得以后再发生这件事情就不太好，等于这个合约啊就破坏了。那么这个事情是什么呢？亚伯拉罕就告诉亚比米勒的，他说你的仆人呢占了我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个事情就指责亚比米勒，你今天要跟我求和可以的，我愿意起誓，不过有一件事情你要给我一个公道，这个公道很重要的啊，这个公道就是你的仆人占了我一口水井，那这件事情你需要处理的啊，因为合约的基础是在公平跟公义的基础上，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把它讲出来，看你怎么处理啊。当亚伯拉罕讲完了以后啊，这个亚比米勒说他并不知道啊，这个谁做了这个事情，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的啊。当然亚比米勒这样讲，但是至少亚伯拉罕把心中的一个疙瘩啊，一个难处很容易的把它拿出来，把它解决掉。这个就是在立合约之前呢，神也给亚伯拉罕一个智慧啊，免得一立好合约呢，这个事情还没讲就不太方便，以后造成更大的困难。好，那么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见证的里头呢，啊，等到双方都很满意了，当亚伯拉罕把这个难处讲出来的时候呢，亚比米勒他也明白这个事情了，所以双方对以前的前戏啊，这个嫌隙能够完全的解决以后，这个时候双方能够彼此真正在神的里头接纳。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一件过程啊，是我们基督徒要学的，基督徒之间彼此要和好。那么和好，有时候基督徒不太愿意谈以前的事情，对不对啊？又怕这个一谈出来会吵架，其实不会的。但是如果我们抱着爱心，爱里面能够遮掩一切的过犯，抱着这样的爱心，把以前这些嫌隙不对的事情讲清楚，彼此的包容跟接纳的话，问题就不会有，因为那个疙瘩就怎么样拿掉了啊，免得在里头就会还会发酵的。上帝就给亚伯拉罕这个智慧啊，当时就把它解决掉。所以这个合约蛮有见证的啊，该说的也说了，该规劝亚比米勒的也规劝了，因为既然上帝把亚伯拉罕升高，神把这样的权柄赐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亚伯拉罕很自然的就把这样的一件事情来告诉这个亚比米勒王。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样的一个见证的当中啊，怎么样能够维持长久呢？亚比米勒王要跟亚伯拉罕来立这个约当然是很好，但是这个见证，合一的见证要维持长久，除了我刚刚所讲的要把以前的嫌隙处理掉以外，那么很重要的，这个亚伯拉罕在他的心里头还要能够真正饶恕别人的过犯。所以你看见这个亚伯拉罕呢，第28节啊，亚伯拉罕就把七只母羊羔放在另一处，亚比米勒就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个七只母羊羔啊放在一处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他说啊，你要从我的手里受这个七只的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那么当亚比米勒接受了以后呢，就表示亚比米勒也承认这口井其实是亚伯拉罕的，那么亚伯拉罕呢也真诚的来饶恕亚比米勒仆人以前所做的这些错事啊，真心的饶恕。所以你看见这双方的态度哈，他们能够维持一个见证，为什么？亚比米勒也很大方，对不对？好吧，那既然如此我接受啊，那么他也承认可能是有不对的地方，那亚伯拉罕他也很大方的啊，既然你接受了啊，做了一个证据，那没关系，我们真的可以和好，因为双方对这样的一件事情彼此都能够饶恕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维持见证的一个基础。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这些啊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有时候一不小心呢啊，会有一些误会。那么这些误会呢，需要彼此的饶恕，因为神在主导文的里面呢，主耶稣就教导我们要主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也饶恕人的过犯，这是一个性情。这个性情呢，是能够使这个见证保持合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我们看见呢，除了要饶恕别人的过犯呢，你看这个亚伯拉罕呢，非常有意思的，当他把这样事情做好了以后呢，他们两个起誓了。那么这个32节啊，他们就在别斯巴立了约，亚比米勒跟他的军长菲戈就非常的满意，就回到了菲利士地啊，回到了基拉尔。好了，那么到了第33节，我们一同来读33节啊，请读啊。 亚伯拉罕在别示巴呢，栽上了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的神。好，那么为什么要栽一棵垂丝柳树呢？为什么做了这个，立了这个合约之后啊，双方都非常的满意，那么要栽一个垂丝柳树呢？很奇妙的哈。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栽这个垂丝柳树呢，其实也有纪念上帝所赐的这个见证啊，有纪念的意思。因为呢，这好像好像就是建立了一个祭坛啊，一个祭坛。那么弟兄姐妹们啊，亚伯拉罕随走随到各个地方的时候，都会建立祭坛的。那么这个垂丝柳树栽种下去，类似建立了一个祭坛。这个祭坛是要做什么的？这个祭坛是要纪念上帝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垂丝柳树呢，就是要纪念呢神在这个地方为亚伯拉罕做了一个大事啊，做一件大事。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树就表示双方的和平共处。为什么？因为这个树需不需要有水来浇灌呢？树是需要有水来浇灌的，这个很重要。那么你看见亚伯拉罕失去了一口井啊，这个井，水井在中东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如今他在这个事情上已经解决了，他把这个树栽种下去，然后用这个水来浇灌，这就表示他在这个地区能够和平的居住，因为他有水啊，继续的来浇灌啊，他可以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水源哈。那么这是当时啊，亚伯拉罕就栽了这一棵柳树，作为感恩跟纪念而用的啊，这是非常特别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哈。那么神在我们的身上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也来纪念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合一啊，上帝所供应给我们的一个啊，在困难的环境的当中为我们所开的出路，我们也来纪念上帝。好，那么我们看见除了栽一棵柳树以外呢，还有很重要的，他在那个地方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啊。什么叫做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呢？其实就是指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在那里公开的来敬拜上帝啊，公开的敬拜上帝。好，所以这个公开的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就表示亚伯拉罕在当地啊，他能够很自由的来敬拜上帝啊，这一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借着这样的一个合约啊，上帝把他居住在当地的权柄赐给了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现在很自由的能够公开的来敬拜上帝，把荣耀归给神啊，因为他借着这个合约啊，亚比米勒呢啊，跟他的立约之后呢，他带来政治跟商业方面的好处，同时在他敬拜的事情上他得着好处啊，所以亚伯拉罕呢一立完合约呢，就把荣耀归给神，先来敬拜这位上帝，公开的敬拜啊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呢啊，这就是当时啊，亚伯拉罕在他经历了这个25年的难处哈，神最后把他高举啊，让这个王跟他立约，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很奇妙的，亚伯拉罕并没有忘记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整个的啊经文的当中我们来学习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啊，今天来安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都要经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那么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这个势力强大的时候啊，我们今天要用属灵的方法来解决啊，我们所用的方法就是在环境的当中我们来依靠他。在这个环境的当中，你会有软弱啊，你会有很多的重担，甚至啊你会有很多的隐瞒啊，好像亚伯拉罕的生命的一样。但是你看见这位施恩的救主就在这些软弱的人的身上来建立一条道路，这一条道路是通天的道路，不是世上的道路，连世上的权柄都不能够胜过啊这样的一个权柄，因为这个权柄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今天啊，教会有权柄，因为神给啊耶稣给教会权柄，地上所捆绑的天上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在苦难的当中依靠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苦难的当中我们有盼望啊，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经历的。第三个，当我们得着上帝好处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基督徒啊，经常啊得到上帝好处的时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慢慢就忘记了啊，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 他一得到了这个好处，他立刻在那里来敬拜上帝，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再度献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呢，今天从这样的一个啊经文的当中啊啊，在亚伯拉罕的生命的里头，我们有很多的学习啊！求主来帮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整个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今天整个的世界虽然暂时摆在别人的手上，但是有一天这整个世界的权柄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上。有一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跟主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上的主人啊！所以我们看最后看哥林多前书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啊，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啊，请大家来看第六节啊，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六节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第六章第一节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一节啊，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啊？你看第二节，我们同来读，他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么？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呢？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看到没有啊？所以你看到最后的那个权柄啊，神要赐给他的儿女，今天已经有了，不过是属灵的权柄，到了以后呢，是更是实质的一个权柄，要审判这个世界的。好，那么我们看希伯来书啊，我们看第二章第五节啊，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就讲到，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啊，将来的世界上帝不是交给天使的，是交给谁啊？交给耶稣基督跟属他的人啊，我们这一群人。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极大的盼望，我们是得胜的，在神的国度里头，苦难是暂时的，我们会软弱的，但是神的恩慈神的计划永不改变啊！我们就靠着上帝的话，靠着亚伯拉罕的经历，我们今天来得安慰。我们一同来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软弱，因为我们眼睛所看的就是基拉尔那个王，我们眼睛所看的就是那个军长菲戈。但主耶稣啊，谢谢你，你从不轻看我们这一群人，因为我们是你宝血重价所买赎的，你看我们却是眼中贵重的同人。虽然我们经常软弱，如同亚伯拉罕一样，但是主耶稣，你却使这个软弱成为见证，因为你的大能要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主耶稣，谢谢你，求你今天来安慰我们。主啊，借着亚比米勒这个王，借着军长菲戈，两大势力愿意臣服在亚伯拉罕的脚前，我们要为此来赞美你。是吧，今天我们虽然暂时有些难处，但是当我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吧，你就要把我们这一群人高升起来，因为世上的万国都要臣服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的脚下。求你今天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靠着信心带着盼望，能够奔跑前面的天路。主耶稣，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今天所看的不再是这个世界的环境，看到的乃是十字架得胜的大能，因为弟兄胜过他乃是靠羔羊的宝血与所见证的道。求你在我们当中来掌权，赐福给你的教会。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